弟兄姊妹早晨，第一次来到大家当中，好开心来到认识大家。我们今天听神的话语之前，请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神啊，求你对我们讲说话，我们的生命需要你的话语，求你引领我们，让我们所听见的不是单单人口中所出的言语，乃是从神而来今日要对我们讲的信息。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刚才呢，我们读创世纪的34章的经文呢，是在整卷的创世纪里面属于27至到35章有关雅各生平的记述。在前面的经文32到33章呢，记载的是雅各生命的一个转捩点，里面讲到他怎样在比鲁伊勒和神的使者摔跤，然后得到以色列这个新的名字，从而他鼓起勇气和他的哥哥以扫和好。而下文35章所讲的是雅各终于回去伯特利，实现他当初对神的承诺，来到筑坛献祭。35章的最后记载雅各的小儿子便雅悯的出生。到这里雅各的生平就告一段落了。表面上看起上来，就算没了34章这一段的经文，对雅各的人生，对他的生平记载好像都没什么大的影响。再加上我们所读到的这部分的经文好像都不是聚焦在雅各这个人物身上，所以就有圣经学者形容这一章的经文呢，只不过是一个的插曲，而没有去深究究竟为什么要放在创世纪的里面。加上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所讲的是一些令我们不安甚至反感的一些事件，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就避开它，不去看它了。但是事实上究竟是怎样呢？我希望今天透过对经文细致的研读，对当中的信息和编排提出一些建议，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创世纪要记载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先。33章的结束就讲到呢，雅各带着他的一家去到示剑城东，他们买了地，支搭了帐篷，似乎是要在这里安居乐业了。但是没想到34章的一开始就传来一个坏消息，雅各的女儿底娜，当他去示剑城这个的地方想着找些朋友仔玩的时候，被这个城的二世祖和这个城同名的一个人叫做示剑奸污了他。这个的示剑很喜欢底娜，于是就叫他的父亲哈末同他一起去向雅各来到提亲，并且他们应承要给聘礼，要给礼物。但是雅各的儿子们呢，却是提出要他们城里面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这个的条件。于是哈末同埋示剑就说服了他们城里面所有的男人都受了割礼。但是没有想到底拿的亲哥哥西面和利未，趁住他们众人没有反抗能力的时候，将他们城里面所有的男丁都杀了，而其他的兄弟呢，也都来到抢掠这个的城，将他们城里面所有的东西，包括了孩童和妇女，据为己有。而这个故事停在这里，表面上没有任何一句谴责任何人的说话，实在让我们很心寒，也都很不明白究竟经文要传递什么的信息呢？那我们要明白这段故事的信息呢，我们首先要处理一些现代人可能会有的误解。曾经就有弟兄姊妹读完这段经文就问了，当时的人呢，是不是道德都很败坏的呢？所以他们做完这样的事情都觉得没什么问题呢？我们读圣经意识到文化可能有差异呢，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就不适用于在这一段的经文了。 因为如果我们仔细来到去留意人物的反应呢，我们就会知道经文所讲的这些事情是完全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的。第七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悲愤，十分恼怒，因为事件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同寝，这本是不该做的事。意思即是说，底拿被奸污这件事情呢，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而三十节，当所有的事情发生完了，雅各就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坏了名声。意思即是说，他的儿子们去抢掠去杀人这件事情，同样都是不被当时社会所接受的。所以虽然经文没有直接来到去评论这些事件，但是透过人物的反应，他们所讲的说话，我们就很清楚，其实这一章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无论是强奸、杀人或者抢掠都好，无论古代定是现代，都肯定是神所厌恶的恶事，这一样东西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其实就是究竟在这些的恶事背后，圣经的作者希望我们怎样去评价这些的人物呢？哪一个才是叙事者希望我们留意到的主角呢？而这些的事情为什么会记载在雅各的生平当中呢？我相信在作者对故事人物的刻画当中呢，可以给我们找到答案。接住落嚟，让我哋每一个角色嚟到去研究。首先，我哋睇下事件，成件事嘅呢个始作俑者。三十四章二节，那地的族长希末人哈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拿住他，拉住他，与他同寝，玷辱了他。从看见到拉住，到行淫，玷辱。总共有四个的动词来到去描述事件一步一步的行动，当中强调的是底拿的被动的角色，这个是很明显的强暴。所以事件他一出场就是一个被情欲来到操控侵犯他人的恶人，这个是很清楚的。不过叙事者却是在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示剑的心喜欢雅各的女儿底拿，爱上这少女，甜言蜜语地安慰她。十九节再讲，那年轻人毫不延迟做这事，因为他爱上了雅各的女儿。两次的经文都强调示剑是真心爱底拿的，虽然不能够合理化他的行为，但是似乎是有意给一些的同情分他，他是真心的。可能他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但是他不是得把口的，他有实际的行动的，他立刻叫他的父亲一起来到向底拿的父亲来到去求婚，他还愿意给出很高的聘礼。十一至十二节，示剑对女子的父亲和兄弟说，愿你们看得起我，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无论向我要多贵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你们将这少女嫁给我。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可能我们听到这样的说话就会说有钱大晒咩，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可能是他们的文化里面可以接受的一个补偿的方式。我们都记得《生命记》二十二章里面曾经这样记载，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少女，找住他与他同寝，被人发现，这男子就要拿五十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并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因为她玷辱了这女子。虽然在创世纪三十四章的故事场景里面尚未有生命记的律法，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以金钱作为一种的赔偿，并且娶这个的女子为妻呢，是当时的文化可以接受，亦都是事件已经做紧的一件的事了。咁如果事件是真心爱抵拿，亦都愿意因为佢嘅错误嚟到补偿，咁佢算唔算一个勇于承担嘅人呢？我哋能唔能够太过一面倒嘅嚟到去责备佢呢？而最终事件为佢所做嘅事付上生命嘅代价，佢甚至连累咗佢嘅家人，甚至整个城里边嘅人。叙事者在很明确地指出他的错误的同时，似乎有意比我们更加立体的来到看到这个人。他不是我们所想的童话故事里面那一种非黑即白的人物，好人所做的全部都是好事，坏人所做的全部都是恶事。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会犯错，但是他亦都愿意去弥补。这个的人物即使不能够让我们同情，或许我们都会唏嘘，会感叹。那雅各的儿子们又怎样呢？等我们来到看看整个记载里面最让我们惊吓的这个屠城的事件。25-26节里面记载，西面和利未拿着刀剑趁着众人行完割礼疼痛的时候，来到将全城的男丁包括哈末和士剑杀了。看到这个记载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点困惑，两个人怎可以杀死全城的男人呢？就算他们身体有软弱，似乎都不可思议。不过我们要知道，其实当时的城呢并没有我们现代所想象的那么大的。考古的发现一般都是几公顷到十几公顷的大小，所以里面住的人呢其实不是非常之多的。所以西面和利未不需要武功高强，只要趁他们不备就可以趁机杀了他们。但是这个很明显是一个的陷阱，是在他们要求这个城的人行割礼的时候，作为一个提亲的条件的时候已经设好了的。因为第13节里面形容他们是用诡诈的话回答士剑和他的父亲哈末，也就是说当雅各的儿子们提出这个割礼的要求的时候，很有可能他们心里面已经有了这个可怕的屠城的计划。我们不要忘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割礼是神和他们立约的记号，是一个神圣的记号。但是在这一刻却是被用来作为一个报复和谋杀的工具。这样的计谋不单止是诡诈，并且还包上了一个宗教的伪装，一定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毫无疑问，我们对于西面和利未的行为是应当去谴责的。不过26节的下半却是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经文里面说，又用刀杀了哈末和他儿子士剑，把底拿从士剑家里带走，就离开了。原来底拿被士剑奸污之后一直都没有回家。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否被迫留在士剑的家，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人，他的哥哥非常的为他担心。当士剑来到他们家提亲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哈娜现在是怎样，他受了什么伤害呢？他的情绪怎样呢？他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完全是不知道的。他的哥哥为他担忧，甚至可能出于义愤来到为他报仇。经文似乎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有问题， 他们不应该做一个这样诡诈的事。但是就好像刚才对事件的描述一样，经文同样好像留下一个的伏线来到告诉我们，似乎又不能够完全一面倒这样责备他们。那雅各其他的儿子又怎样呢？他们虽然没有参与西缅和利未的杀人的行动，但是圣经却是用了比杀人更加详尽的描述来到告诉我们他们的所作所为。27至29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妹受侮辱，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洗劫那城，夺走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以及城里和田间所有的，又俘虏抢劫他们一切的财物、孩童、妇女，以及房屋中所有的。这个详细的描述似乎将我们带到去当时的场景，好像要给我们亲眼看到发生什么事一样。我们想象一下，这里每一户的人家，这一班的妇女，他们眼白白地看住利未和西面这两个陌生的男人冲入来自己家，将他们自己的丈夫杀了，他们的孩子眼白白看住自己的父亲被杀，他们还未来得及伤心，还未来得及反应，这一班好像强盗一样的男人，雅各的其他的儿子们就来到抢走了他们所有的东西，抢走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牛群、羊群和驴，抢走了他们城里田间所有的东西。不单止是这样，他们来到他们的屋企，将他们所有的财物甚至他们自己都抢走了。你可以想象吗？这一班的妇女，这些的小朋友，他们从今以后要服侍的是他们的杀夫杀父的仇人，这个会是怎样的日子？而他们之所以面临这场的大祸，个原因只不过就是因为听信了事件他们父子的说话，因为他们跟他说，他们的牲畜、财物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给我们吗？只要答应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示剑城的人以为只要答应行割礼，就能够去分享雅各他们一家所拥有的财产，或者他们是有少少的贪心，他们以为付出少少的皮肉之苦就可以换来很多的财富。但是估不到他们中了一个的圈套。但是平心而论，这样少少的贪心都应该罪不至死吧，何况再怎样错都是事件一个人所犯的错误。难道雅各的儿子就可以十倍百倍这样来到奉还吗？而更加讽刺的是，其实早在事件提亲的时候，明明他已经讲了，无论向我要几贵重的礼物和聘金，我必然会叫你们所讲的来到去给你们。本来是不需要杀人的，是不需要去抢掠的，事件都是愿意给这些的金钱的。但是雅各的儿子们呢，他们表面上不为所动，表面上好像不贪爱这些钱财，提出割礼这个冠冕堂皇的宗教的条件，但是却是为到他们强盗一样的行为来到铺路。这样看起上来，雅各的儿子们所作所为的确让我们很心寒，他们所做的事完全不像亚伯拉罕的后裔，这班要承受神的应许使万国得福的人应该有的表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华人说，养不教父之过，难道他们的父亲雅各没有好好的教养他们，告诉他们听作为神所拣选的一家，他们应该怎样来到行事为人吗？ 定是雅各已经年老了，他没有能力来到阻止他的儿子的恶行呢？等我们来到看看经文是怎样讲述雅各。34章第5节，雅各听见事件侮辱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牲畜在田野，雅各就沉默等他们回来。经文完全没有描述到雅各有任何情绪上面的反应，这个似乎不是很寻常。作为一个的父亲，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父亲听到一个这样的消息，觉得焦急，觉得心痛，觉得难过，应该是很自然的反应。虽然雅各当时是一个父权的社会，女性是没有那么受重视，但是正正因为女儿被视为父亲的附属品，对女儿的侵犯实际上就是对她父亲利益的一个的伤害。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雅各不觉得愤怒的呢？而相比之下，雅各的儿子们却是听见这件事之后人人悲愤，十分恼怒，这个才是正常的反应嘛。我们一定要问，为什么雅各没有反应？难道因为这个底拿是利亚的女儿？就正如34章第1节所提醒我们的，这个是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而因为利亚不是雅各所爱的，所以底拿在父亲心中也都毫无地位吗？定是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们都还记得雅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那会不会他有一些计划是可以救到他的女儿的呢？但是后面当哈末他们来到协商，来到提亲的时候，似乎雅各也都是完全是被动而没有参与的，所有的对话都是他的儿子们来到去讲的。那究竟雅各对他的儿子们所做的事是不是知情的呢？为什么他没有阻止到他们呢？经文一直对雅各心里面的想法，他的情绪完全没有提到，直到最后，直到最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了，没得翻转头了，雅各在第30节先至来到同西缅同埋利未讲，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坏了名声，我的人丁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要被灭绝。我们一直等，我们一直等雅各这个的作为父亲的来到开口，但是作为一家之主的他，他一开口的竟然是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连续讲了5次我，他整段的说话的焦点都是他自己，原来由始至终他只是关心他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底拿又好，是西面又好，利未又好，都没有他自己那么重要。西面和利未不是他的儿子吗？但是他竟然对他们说，你们连累了我，好像他们是外人一样，他竟然说我和我全家都要被灭绝，好像跟他们毫无关系一样。难怪有学者就提出31节里面所讲的，西面和利未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妹如同妓女。这个的他讲的究竟是事件定是雅各呢？究竟会不会其实是这两兄弟对于那个无动于衷毫无反应的父亲的愤怒，认为是对父亲的自私不顾的不满呢？读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虽然表面上看起上来雅各在这章的经文是一个旁观者，好像他没有很多的说话，没有很多的角色，但是叙事者对他的描述却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原来那个我们一直所认识的雅各，那个用诡计骗走了父亲的祝福的雅各，那个和他的舅父斗智斗勇的雅各，仍然 是这一章的焦点。这个的雅各虽然在32章经历了和神的使者摔跤的事件，他亦都真的对他哥哥的态度有了改变，但是来到34章，他仍然是那一个自我中心的雅各。这样看上来，34章在雅各的生平里面其实不是一个的插曲。我们想象如果圣经停在33章，我们就可能会以为雅各经过这件事之后，从此就改过自身，彻底的改变，因为神介入了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所有的缺点，从此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但是34章却是悄悄地告诉我们，雅各仍然是同一个雅各。那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的人物呢？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觉得非常的沮丧？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觉得原来无论人多努力都好，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原来就算人和神相遇都好，都是没有办法来到跳出自己的问题呢？我们感谢神，创世纪的故事没有停在34章，35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上帝。上主亲自的来到提醒雅各，亲自的来到提醒他当初在伯特利所遇见的雅各。神没有因为雅各或者他一家所做的事放弃他们，而且他纪念他们，指引他重新回去伯特利。而当他真的回到去同神献祭之后，35章9至12节，神再一次来到肯定雅各以色列这个新的名字，并且再次来到向他重申神对他的应许，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国和许多的国从你而来，又有许多君王从你而出，至于我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必赐给你，我必赐这地给你的后裔。或者雅各没有变得完全，但是神的恩典和他的拣选却从不改变。弟兄姊妹，原来创世纪34章这一段表面上让我们很反感的经文的背后，是神那一份永不动摇的拣选和恩典。这个才是创世纪要透过雅各的生平带给我们的鼓励。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尤其是在我们当中信主时间不短的弟兄姊妹来说，这个是何等大的安慰。我们都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亦都是在生命上有真实改变的人。我们想回我们信主之前直到今天，神肯定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了很多事，给我们有改变。我们感谢神，但是有时候当我们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或许都有觉得被打回原形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地缠绕我们，尤其是当我们自己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可能是遇到压力，遇到一些挑战，这些东西好像又会跑出来，来到困扰我们。容许我分享自己的例子。我呢其实是一个很急躁的人来的。其实由小到大呢我都是容易发脾气的。当然一般弟兄姊妹看不到的。这些东西呢通常在家才看到真实的一面。年轻的时候，尤其是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的确呢会比较容易因为做了很少的事我就会发脾气看不过眼。严格来说呢都不算是一个的吵架，因为其实只有我单方面去吵人。 咁多年，我一直嚟到去祈祷，一直求神嚟到去帮助我改变我。的而且确，我亦都睇到神慢慢嚟到帮助我。我发嬲嘅次数呢，的确系越嚟越少啦。大家唔使担心，我婚姻系好美满嘅。只不过呢，就系有时候会有呢一啲嘅软弱嚟到出现。咁旧年呢，喺疫情开始嘅时候，我哋两个人呢都要 work from home 啦。咁呢就一个礼拜7日24小时我哋都对住彼此。我哋十几年嚟都未试过过咁样嘅生活嘅。一开始呢，我仲有少少担心。我喺度諗，哎呀，日对夜对会唔会好容易又令到我发脾气呢？我见到会唔会又会发嬲呢？咁我呢亦都係好提醒自己，哎呀，唔好去做咁样嘅事。咁过咗几个月之后呢，竟然我一路都冇发脾气，一路都冇发嬲闹人，咁我仲好开心，仲有啲沾沾自喜，就觉得真係感恩啦，神真係改变咗我，竟然咁样呢我都忍得住嘅。点知呢，有一日咁我屋企呢住喺一个 apartment 嘅里面，咁所以我哋晾衫啊好多时候呢就要靠干衣机嚟到干衣。咁呢个干衣机呢就喺一个好细嘅密封嘅空间，咁咪要打开门呢俾空气流通，如果唔系里面呢就好容易嗰啲热空气呢就太热啦。咁有一日呢我就发现有人呢将啲衫放咗去个干衣机里面之后呢就闩埋咗道门。里面嘅空气呢就好热好热。我一见到嘅时候呢，我个心呢亦都好热好热，我嘅火呢就上嚟啦，我即刻就諗又话你係咪要烧咗间屋呢？嗱，咁我唔需要演示俾大家睇我点样闹人啦，但大家会明白，可以想象我好耐好耐都未试过咁样发脾气。过咗之后我自己都好后悔，其实我知道㗎，一定唔系特登噶嘛？边个会特登想烧佢自己间屋呢？一定系唔小心噶，而且亦都唔系真系一件咁大不了嘅事。打翻开门洞门咪得咯，下次小心啲咪得咯。其实系一件好小嘅事嚟噶。但系当我安静喺神面前嚟到祈祷嘅时候，我同神讲：咁多年我真系好努力噶啦，我都有进步噶。但是原来到最终我都是不完美的。而当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沮丧，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失望，甚至可能会有声音在我们心里面来到控诉，看看你不是还是这样，你配做一个基督徒吗？你配去侍奉神吗？在这些的时候，我们所能够依靠的，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神那一份不改变不动摇的拣选和恩典。是的，我们本来就不配的，我们本来就好像雅各一样，我们是有缺点的，改极都好像改不到一样的，但是一切都是出于神。当然我们不能够因此合理化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因此放纵自己，我们仍然要立志去过主所喜悦的生活。但是原来在这份立志当中，我们仰望的不是自己做成点，我们仰望的是神永不改变的恩典。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神啊，我们多谢你，因为由始至终其实都不是在乎我们，由始至终我们所仰赖的都是你的恩典。从我们在人生中遇见你，得着你的救恩，一直到今天，神啊，都不是在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乎你自己的拣选。主，我们多谢你，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确经历改变，但是纵然在我们以为我们被打回原形的时候， 在我们以为我们好像怎样挣扎都不能够跳出来的时候，原来神，你仍然捉紧我们，就好像你对雅各一样，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不改变，无论我们做成怎样，你仍然是那个呼召我们回去伯特利的上帝。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依靠你的恩典，继续地向前行。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